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通讯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元朗721襲擊事件已经发生了3个月，当地的民众再次静坐集会。台湾政府拒绝收留爆出修例风波的疑犯，并且说自愿自首背后是有政治操作。一名来自中国贵州的男子以刀刺伤香港抗议学生，被当局控以持刀行凶。加泰罗尼亚示威者借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策略。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文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10月21号是香港721元朗襲擊事件發生3个月，民眾再次舉行靜坐示威活動。7月21日香港示威遊行之後，返家的民眾以及一些普通乘客在元朗站遭受到穿白衣的人士暴力襲擊，導致多人受傷。事件發生之後，民主派人士指責香港警方保護民眾不力，並指這些白衣人和黑社會團伙有關聯。至今元朗襲擊事件只有少數人被捕檢控，外界認為這些和警方大量拘捕反送中抗議者並且迅速檢控的處理手法對比鮮明。這次事件被認為是反送中運動之中的一個重要的日子，是引發民眾對港鐵和香港警察憤怒情緒的一個導火線。香港的民間記者會發言人在一次記者會上說，民眾將港鐵作為打擊的目標。台灣拒絕接收一位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並且表示願意赴台投案的香港男子。他說投案安排的背後有政治力量精心操作，這宗謀殺案是觸發香港歷時4个多月的反政府示威的導火索。香港警方在10月18日致信台灣相關部門，傳達陳同佳決定在香港服刑完畢之後去台灣自首的消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亦都話，佢收到咗陳同佳要求港府幫助佢實現呢個願望嘅信函。而喺同一日，中國各大媒體都報導咗陳同佳即將出獄，願意赴台自首嘅消息。10月20日，台灣負責兩岸政策嘅大陸委員會拒絕咗香港政府嘅呢項嘅提議，因為去年10月，香港居民陳同佳同譯為港人嘅女友潘曉穎赴台旅游期间涉嫌杀害女友，陈同佳独自返回香港之后，因为涉嫌盗窃女友财物在香港被捕。在10月21日香港粉岭仲裁法院开庭受理一名大陆人涉嫌持刀行凶伤人案，被告柳国星22岁，据称是来自中国大陆广西博白镇的一名厨师，原告方是香港19岁青年洪家伟。原告指控被告持刀行凶，故意伤人。法官苏文龙在听取了基本案情之后宣布，将这个案件押后至12月18日庭审，等待警方录取口供，寻找拍摄案发过程的人士等等。由于被告并没有申请保释，所以交由惩教署看押。据有多家的媒体报道，基本的案情就是在10月19日星期六晚，洪家伟在新界港铁大埔墟站外散发呼吁民众参加游行的传单，柳国星经过时候因为撕毁墙上的张贴物，同人发生了争执。法新社在星期日的一篇报道说，从堵路、封锁机场到使用加密通讯软件等，加泰罗尼亚主张独立的抗议者借鉴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一些抗争的方式。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最近爆发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期间不断爆发示威者和警方的冲突。在西班牙最高法院在10月14日宣布将9名主张独立的领导人判处9至13年不等的徒刑之后，24万人从通讯应用 Telegram 收到一个名为民主海啸组织发来的讯息，呼吁他们前往巴塞罗尼亚的机场抗议。 好多加泰罗尼亚示威者认为香港的抗争启发了他们。一名62岁的示威者在上个星期三在巴塞罗亚对法新社说，现时大众必须走上街头，所有的抗争从街头开始，看看香港就知道。10月19号星期六晚，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在洛杉矶的荷里活大道举行活力化行动第六次活动，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15号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呼吁美国参议院亦都予以通过，并且敦促特朗普总统签署使之成为法律。中国民主党成员同时向大众传达盼望中国自由、香港自由的信息。在10月19号星期六晚的荷里活大道街头抗议活动，是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茉莉花行动的固定的日程，亦都是跟中国民主党在纽约等美东城市的行动形成呼应的举措。北韩一名高级军官在10月21号表示，美国和南韩必须为解决朝鲜半岛目前的僵局拿出一个新的解决的办法。他又警告美国和南韩坚持敌视北韩的政策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次是北韩方面在这个月初美国和北韩在瑞典谈判破裂之后接连公开表示对美方不满的最新的一次。北韩人民武装力量省副上金香龙在北京香山论坛上面说，北韩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但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美国和南韩政府的行为加剧了紧张的局势。路透社引用金香龙的话说，虽然北韩和美方联合声明发表了一年多，但是改善两个关系并没有取得进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的局势有望平息，不过学者就认为抗议已经改变了香港的政治 DNA。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国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出台针对中国外交官的新规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警察利用蓝色的水炮击中了九龙清真寺之后各界震惊，香港特首和警务处长亲自前往道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防暴警察10月20号在用水炮车对尖沙咀弥敦道上参加九龙大游行的示威者清场的时候，蓝色水柱击中了九龙清真寺的正门和铁闸，清真寺多处被染蓝，引发了各界的震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星期一的上午就到访清真寺，清真寺的代表会后表示两个人有向他们道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引述香港传媒的报道说，林郑月娥身穿米白色的长袖外套、深色长裤围住披肩到场，而卢伟聪就身穿深色的西装，两个人在香港时间早上11点钟左右到达清真寺和教长会面。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卢伟聪被问到是否前来道歉、水炮车是否刻意射向清真寺等等的问题，他都没有回应。据清真寺的代表在会后说，林郑月娥和卢伟聪有道歉，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清真寺方面就接受道歉，说穆斯林团体在香港一向非常和平，而清真寺外当时没有暴力的情况，警察是没有理由射水炮。清真寺代表还感谢香港市民事后自发帮助清洗，而警方代表在昨天的夜晚拜访的时候亦有曾经协助过清洗。香港警方装甲车和水炮车星期日下午在弥敦道从尖沙咀向旺角方向清场，并且在清真寺附近停低。当时清真寺门外只有少数的媒体记者和一些明显并非是示威者，包括南亚裔人士。水炮车先后两次横向射向清真寺方向行人路的这些人殃及了清真寺的正门、楼梯以及大闸。消息传出之后，几十名香港市民自发携带清洁用品到清真寺清洗蓝色的污渍。 警方在星期日晚两次通过社交网站说，在驱散过程当中误中正门和大闸，事后立即联络清真寺的首席教长以及穆斯林社区领袖。而另外，油尖旺警区的指挥官何润胜、警察公共关系科的高级警司余海军和两名非华裔的香港警察在晚上亦主动到清真寺和教长会面，解释事件和表达关注。他们逗留了大约半个钟头，而在期间，多名便衣警察手持水桶和毛巾短暂清洁正门楼梯和栏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和容乐会分别谴责香港警方侮辱宗教场所以及侵扰宗教自由，需要立即向受害者和清真寺道歉。而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亦发表联合声明，批评香港警方毫无必要地以蓝色催泪水炮射向九龙清真寺和人群，涉足宗教圣地。声明仲指警方事后声称误中是歪曲事实，对于警方的行为感到震怒，予以强烈谴责。这份声明又说，事发时九龙清真寺外根本没有警方口中的所谓暴徒聚集，少数逗留的都是守卫清真寺的有心人，包括印度协会的前主席穆汉柱简宁、容乐会总干事张凤美以及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当时还有儿童，难以理解水炮车为何刻意要对准他们。声明要求当局必须向清真寺以及受伤的市民郑重道歉，公开行动指挥官的姓名和职级等资料，并且将涉事的警务人员立即停职惩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的抗议示威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暴力活动亦正在加剧。香港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认为，随着禁蒙面法等一系列措施推出，假以时日，他认为香港局势有望平复。而香港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北京仍然不想政治问题政治解决，抗争只会不断延迟。观察人士说，即使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香港的局势，但是示威活动已经改变了曾经以经济动物著称的香港人的政治 DNA。北京和香港抗议者的博弈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战斗。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李一华和海燕在华盛顿以及香港的报道。
因逃犯条例的修改而引发的香港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五个月，最近一个月来暴力活动正在加剧。为了控制局面，香港政府10月5号开始实施禁蒙面法等其他措施，希望平息香港的局势。但是禁蒙面法的推出引发更为激烈的抗议。10月4号有大约1000人抗议禁蒙面规例。香港亲北京议员认为，假以时日，民众会逐渐接受这样的法律，而且局势亦有望平息。10月10号香港立法会重量级建制派议员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说，
First of all, the government doesn't expect one regulation to bring a close to the 4 month long riots, you know.
首先，香港政府并不期待一项规例就能够结束这一场为期四个月的暴乱，需要其他辅助措施。第二，他们预期民众会花些时间来适应新规定，即使是禁烟规定，在餐厅和其他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在生效之后，很多人还呼吁进行司法复议，甚至要制裁当时的特首曾荫权。香港政府在那项法例最初的几年所采取的实际司法起诉行动相当有限，但是后来民众逐渐适应，现在看看很少人违反那项法律。叶刘淑仪是支持北京的香港新民党主席，曾任香港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说，过去四个月来，很多犯罪行为都是由蒙面者进行。在禁蒙面规定正式生效之后，参与抗议禁蒙面规例的抗议者都是真正铁杆的暴徒。他认为香港的抗议已经非一般公民抗议，性质已经接近恐怖主义。叶刘淑仪多次提到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指的是部分戴口罩的抗议者破坏商店和地铁系统，并且用砖块和自制的燃烧弹攻击警察。即使绝大部分的示威活动和平进行，但是频繁的暴力事件亦令香港政府官员不断将抗议示威定义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一些和平示威者为这些攻击性行为辩护，他们说香港政府继续无视人的意愿，这些行为是出于无奈。 有示威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和平示威不能够对政府产生更多影响，那暴力就可能是不可避免。不过叶刘淑仪认为，随着禁蒙面法等一系列行动的推出，目前香港抗议的人数已经大幅下降。他说，讲到所谓和理非示威者的人数，那些是真正的和平示威者，他们的人数大幅下降。他认为和平参加示威的人数已经降低很多，不过不能够只是依赖执法系统来控制局势，需要两只手，一只手是执法，另外一只手是沟通与民众接触，努力恢复人对政府的信心，而特首亦正在试图这样做。除了推出禁蒙面法之外，香港警方亦加强了对抗议者的逮捕力度，自从六月以来已经有2000多名抗议者因参与反政府示威或者相关的活动被捕，其中750名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香港时事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林和立最近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北京授意香港政府通过推行严刑峻法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些严刑峻法的实施已经使局势朝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林和立说，他相信最近一两个月的发展是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这个意味着在失去了前一两个月的宝贵时间之后，中国领导层终于把握机会，即使习近平多次说他不会动用驻港部队，但是他成功的将广东的武装警察部署到香港超过1000多人，现在他们又策划大规模逮捕香港的抗议领导人。他说这样的事态发展并不有利于香港大部分的民众。林和立甚至认为香港的警察和黑帮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北京雇佣的职业肇事者进行暴力活动等，目的一方面为政府的进一步镇压制造藉口，另一方面亦借此分化香港社会，使一部分人反对另外一部分人。他还认为习近平不动用军队亦不妥协，是因为习近平自信地认为香港的经济依赖内地，他有足够其他牌可以平复香港局面。林和立所说的北京派遣1000广东武警进入香港协助港警的说法不能够得到官方的确认，甚至香港民主派人士亦表示无法确认，但是香港媒体表示他们曾经记录到有执勤的港警讲普通话，而不是讲香港警察一般会使用的粤语。香港越来越紧密的警察与黑帮的配合或者是合作亦无从证实，但是观察人士说应该能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不过林和立说，局势的发展虽然有利于北京，但是这个并不表示北京和港府以及抗议者的博弈已经接近尾声，即使是示威人群日渐减少。他还指出，即使北京暂时可能控制局面，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将魔鬼重新放入瓶里面，因为抗议活动已经改变香港政治的 DNA。林和立说，远未有到结束的时候，战斗还未结束，因为抗议者的勇敢的行动已经改变了香港政治的 DNA。 他解释说，直到最近大部分香港人都被认为是经济动物，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水准，如果不满意现状，香港人就会向美加澳移民，但是现在因为抗议者做出的牺牲，他们成功改变香港民众的政治思维。他举例说，过去如果有人因为在脸书上发表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论，被政府取消选举资格后，没人会讲说话，但是现在不同，同样的事件会导致700,000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不公正，所以这个将是一场长期的战斗。林和立认为，香港11月的区议会选举可能是人心的风向标，包括香港雨伞运动青年领袖、这次反送中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黄之锋在内的抗议者宣布参加区议会的选举。到现在为止，至少3名准备参选香港区议会的候选人被政府有关部门要求解释政治立场。香港政府规定，如果有明确的港独立场，就会被取消参选资格。林和立担心港府可能还会以此为理由取消参选的民主派候选人的资格。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北京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想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现在这一刻呢，我自己觉得北京是不想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因此呢
胡志伟说，目前一刻北京仍然不想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北京仍然尝试利用内地镇压人民的手段用于香港。 不过由于香港的发展和其他环境与内地有别，因此国内的手段未能够应对香港的情况，抗争只会不断延续。胡志伟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看到北京政府有任何解决当前问题的路径，特别是香港社会追求重启政改，但是中央政府至今仍然拒绝回答。胡志伟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出现派解放军出兵的局面，但是并不能够排除解放军出兵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不会排除解放军出兵的情况，根据国内的经验，假如未能够镇压示威者，北京会派遣解放军镇压抗议者。事实上，由于香港制度仍然有别国内，就算香港使用严刑峻法，亦未能与国内相提并论，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够排除解放军出兵的情况。除了严刑峻法之外，北京和港府还试图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香港的问题。10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她认为房屋是香港社会目前面对最严峻的民生问题，亦是部分民怨的根源。对此，林郑月娥就解决香港房屋问题提出以下措施：大幅增加过渡性房屋项目，预留50亿港元在未来3年合共提供10000个单位，以舒缓居住环境恶劣和长时间轮候公屋家庭的压力，通过现金津贴为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包括轮候公屋人士提供支援。9月，北京政府要求中国大型国企加强在香港的投资，为香港市民创造就业机会，并稳定金融市场。但是亦有报道说，北京实际上要求这些企业加强对港企的投资，拥有更多控制权。8月份，香港政府还公布超过2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认为，北京和香港政府误读了香港问题的真正所在。林和立说，中国宣称香港的真正问题是年轻人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很难买屋。他们认为如果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以及更廉价的房屋，就可以解决香港年轻人的问题。他们想，如果年轻人的经济梦想实现了，他们就不会要求民主。这个是对局势的误读，因为香港年轻人真的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民主。邓小平承诺香港制度50年不变，延续到2047年。2047真系唔系咁遥远。香港抗议民众最初提出的5点诉求，并不包括经济诉求。当时的5大诉求包括撤回逃犯修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暴动定性、释放所有被捕人士，以及林郑月娥下台等。9月初，林郑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但是其他方面的诉求并没有满足。随着禁蒙面法的推行，抗议者增加了另外一项诉求，要求解散警队。抗议领袖黄之锋在自己的推特之中说，香港的这场抗议是有关2047年之后的香港未来。他这样写，世界只需要知道一点，香港的事件超越条例反送中，超越了林郑，甚至超越民主。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是关于2047后的香港未来，关于我们这一代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杨海燕从华盛顿以及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要求中国驻美外交官以及到美国从事公务的官员，在会见美国官员以及参观美国的科研机构之前，必须要报备的新规定招致中国的批评。美国官员说，美国并不是要限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自由，而是要求他们报备。而美国驻华外交官在中国的部分会面就需要事先获得批准。特朗普政府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候对中国外交官作出这一类的规定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要求中国所有驻美外交官在会见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和参观教育与研究机构前需要向国务院报备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美方的这个措施是人为的设置障碍，并敦促美方矫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 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表示，中国对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商人采取的歧视性对待，在美国引发不断上升的对中国的厌恶情绪。包道格说，很多人多年来一直呼吁美方采取更为对等的行动，但是遭到那些认为美国应该保留他开放传统的人的否决。中国未能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甚至陷入倒退，因此这个似乎是向中国传达追求平等待遇的信息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不过他怀疑这个做法是否有效，至少不会很快。前身为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中心高级主任卡齐亚尼斯说，他支持特朗普政府重新平衡美中贸易关系以及抵挡中国主导亚洲的野心所做出的努力，但是这个最新的规定显得很傻。他认为此举可能与美中贸易谈判有关。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官员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尊重，受到标准的外交礼仪的对待。他怀疑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找到任何可能的施压点，使北京坐到谈判桌前签署一项贸易协议。卡齐亚尼斯说，这个最新的举动似乎是另外一种方式令中国人明白华盛顿是动真格，不过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会有什么作用。他说这种行动最终更多的只是成为一个令人感到讨厌的事，而不是某种可以导致重大改变的举动，而且事实上他确信北京会采取报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日前在一个背景吹风会上多次强调，美国并不是要限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自由，因为新规定并没有要求中国外交官在美国会见有关人士之前寻求美方的批准，只是报备。他们希望通过这样做使中国当局放松对美国外交官施加的种种限制。这位官员说，他们的目的是使中国当局允许他们的驻华外交官能够同省与地方领导人、中国的大学以及其他教育和研究机构自由地进行接触，就好像中国外交官在美国能够这样做。目前美国驻华外交官在与省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研究机构打交道时，必须事先获得中方的批准，很多情况下这种要求得不到批准。这个新规定是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并在展开贸易战之际出台，最近美中就贸易问题达成口头上的第一阶段协议，但是还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双方将举行更多的谈判。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否认这个新规定与目前美中关系的现状有直接关系，但是表示在美中关系很多方面，特朗普政府都积极地寻求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包括在贸易和其他领域。这些官员亦否认此举与美国对中国在海外的渗透活动的担忧有关，不过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警告美国的大学警惕中国雇佣的研究人员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官员认为，录用外国人才和从事尖端研究的大学很容易成为北京盗窃这些技术的地方。美国司法部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国盗窃美国公司的秘密来发展它的经济，并且在2014年对五名中国军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从事网络盗窃。美国官员说，他们正在帮助美国的大学保护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没有鼓励这些学校根据国别来到跟踪他们的科学家。讲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在美方对中国限制美国外交官的行动提出埋怨，而在长时间里面得不到任何回应之后，他们觉得是采取一些措施的时候，使他们知道美方会采取能够做的事来使这种情况稍微对等一些。美国官员希望如果这个做法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这样美国对中国外交官提出的报备要求以及中国对美国外交官的要求都将被解除。美国国务院官员目前还未知道他们会收到多少来自中方的这种报备，但是估计每星期会收到50个报备。不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那些被中国认为是资华派的学者，亦指出在很多方面美中两国的做法都是不对等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的荣誉教授蓝普顿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学者可以持十年有效签证到美国从事学术交流，而美国学者每次去中国都需要申请签证，运气好的时候能够拿到一年有效签证，有时候根本拿不到签证。 他还举例说，中国可以任意收购美国的公司，涉及战略利益的除外，而美国公司在中国购买资产受到很大的限制。他说，中国曾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得到特殊的对待，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现在需要对等。他说，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来讲，他亦将自己包括在这一类，就好像他们所说的，中国现在进入大联盟，而不是一支小打小闹的球队，所以中国要有意愿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竞技场。他认为中国必须更加对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国际人权联盟第四十届年会在台北召开，中国国防部长在北京香山论坛说，解决台湾问题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准许对美国进行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国际人权联盟第四十届年会在10月21日在台北举行，题为《重返人权普世性》，大会讨论当今人权普世性的内涵和范畴，比倡导人权的各界人士能够发挥影响力，促进落实人权普世价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国际人权联盟成立近100年以来，每3年举行一届年会，本届年会首次选择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由国际人权联盟和台湾人权促进会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的近400位人权倡导者齐聚一堂，聚焦人权的普世价值。国际人权联盟认为，世界人权宣言签订已经超过了70年，但无论在政治或者价值上，人权的普世性仍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台湾在2019年在亚洲率先使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这个举动遭受到保守派的团体和基督教组织的抨击。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10月21日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魏凤和星期一早上在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面说，祖国统一是人间正道，搞分裂只能够是死路一条。随着台湾明年1月总统大选的临近，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魏凤和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未有完全统一的大国。他又说，中国绝不会任由台独分子铤而走险，绝不会再视外部的势力插手干涉。北京香山论坛是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主办的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论坛，第一届香山论坛在2006年举办。美国上个星期宣布，中国驻美外交官以及来美国从事公务的官员，在会见美国官员以及前往美科研机构之前，需要向美方报备。中国在美国宣布这个规定之后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敦促美国纠正错误，并且说，中国并没有限制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行动。此外，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0月16日还在推特上面说，美国的规定违反了维也纳国际公约。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上个星期亦都在推特上面说，前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在3年任期之间曾经访问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布兰斯塔德大使亦都有类似的计划，而他在美国6年还没有走访过美国所有的州。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王坤宁在10月20日说，冷战思维和霸凌行为正是阻碍网络空间的相互信任。中国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当日在浙江乌镇召开，王坤宁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藉口对别国和企业发动网络攻击。王坤宁又指出，冷战思维灵活博弈阻止网络空间的交流，而网络霸凌行为对互联网空间的互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星期一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指责美国并没有执行世界贸易组织对奥巴马总统时期的一宗关税案的裁决，并且因此寻求对美国采取价值24亿美元的报复性的制裁。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法官在7月16日公布的仲裁结果之中表示，中国 美国并没有完全遵守世贸组织的裁决，如果不取消针对太阳能面板、风力发电塔、钢瓶和铝型材的关税，可能面临中国的制裁。马来西亚总统马哈提尔10月21日说，依赖出口的马来西亚可能因为美中贸易战带来的保护主义升级而受到贸易制裁的重创。马哈提尔并没有提到可能受到的制裁的来源，但是他说自由贸易的支持者现时沉湎于大规模的限制性的贸易的做法。马哈提尔在吉隆坡的一个会议上面说，美中的贸易战很不幸地令到他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特朗普可能会向华为开绿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俄罗斯的排外情绪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俄罗斯的排外和反移民情绪再次抬头。举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中俄两国不断走近，每年更加有大批的中国游客涌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人的厌恶感就连续两年不断上升。在下个月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将会举办的年度大游行当中，不满和警惕中国将会成为今次活动当中的一个重要口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总部在莫斯科的列雅达中心上个月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继两年前这家主要民调机构观察到俄罗斯的排外和反移民情绪突然急剧抬头之后，这种情绪今年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报告说，在被访问者中，主张限制劳工移民的人已经从2017年时的 58% 上升到去年的 67%， 今年则增加到 72%。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密切，俄罗斯主要媒体特别是官媒目前都充斥着大量赞美中国的报道。中国连续多年被俄罗斯社会视为最友好的国家之一，而同时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在前往俄罗斯旅游的外国游客中，中国人已经占据主要比例，大批中国游客每年源源不断涌向俄罗斯。但是即使如此，在俄罗斯的这一波新排外浪潮中，中国人连续两年再次成为俄罗斯社会中较为厌恶的族群。列雅达中心的报告说，俄罗斯社会中目前最为厌恶的是吉卜赛人，其次是非洲裔和中亚移民，跟着落来是中国人和车臣人。最近两年来，俄罗斯再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不足正在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发展。大量中亚移民在俄罗斯工作，而同时与中亚移民相比，俄罗斯社会目前有更多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列雅达中心的报告显示，在被访问者中，今年有39%的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主张限制吉卜赛人的人数仅仅多出一个百分点，是40%。在去年的被访问者中，有31%的人支持限制中国移民，前年则为15%。相比之下，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恶化，但是俄罗斯社会中主张限制乌克兰移民的被访者人数目前仅仅是18%。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每年11月4日都要在首都莫斯科等地方举办俄罗斯大游行活动，每年活动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外来移民，同时鼓吹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国家等口号。组织者已经向莫斯科市政府递交今年游行活动申请。同往年略有不同，不满中国以及禁止向中国人出售俄罗斯土地将成为今年俄罗斯大游行活动中的一句主要口号。曾经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领袖之一的杰姆什金过去曾经多次组织过莫斯科的俄罗斯大游行活动。杰姆什金认为俄罗斯应该抵制中国威胁，特别应该注意邻近中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他说，吉姆什金说，中国人在莫斯科还不是个主要问题，在远东地区等最能够感受到中国人的威胁，比如与中国相接壤的布拉戈维、新斯克等地，那里中国人的问题很严重。很多当地媒体认为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再次抬头与经济状况长期低迷有关，因为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一直下降。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
据最新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没几年之后将会颁发许可证，准许部分美国企业向华为供应非敏感产品。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是总统为了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展示的善意，但这个亦同华为加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是分不开的。那究竟哪些美国人正在帮助华为进行游说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10月9日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准备颁发特别的许可证给一些美国公司，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售非敏感的产品。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公司可以与华为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许可证发出，不过亦有人认为这个可能与华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詹姆斯·失伯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事务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总统前两次延长华为的豁免期显示华为在美国的内部游说策略有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政府有所让步，亦延长了豁免。失伯所说的让步指的是七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放宽对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限制，并表示该禁令仅适用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要求任何向华为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特批。5日后，美国商务部就宣布禁令暂停90日，允许华为在这个期间继续购买美国厂商的产品。8月，美国再次宣布允许美国公司在未来90日之内继续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行业务往来。这项豁免期将于11月19日再次到期。不过9月26日亦有报道引述美国高官的话表示，美国不太可能继续延长豁免期，而且亦不排除对拒绝禁止华为设备的盟友实施额外惩罚，包括将来将他们排除在情报共享协议之外。自从2018年冬天开始，华盛顿对华为的打击逐渐升级之后，华为亦加大了在华盛顿的游说力度。今年春天开始，华为改变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策略，聘请美国知名的联系广泛的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为说客，对美国进行内部游说来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并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利坚大学的失伯这样解释华为聘用律师进行内部游说的优势，他说在这件事上应该是一对一闭门的，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场面，公开的戏剧性场面这样可能更好缩细冲突的规模，而不是将它扩大。当你缩细冲突的规模的时候，你可能对最后的结果亦有更多的掌控。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结束之后，华为公司与合作多年的游说公司安可顾问解约，转而聘请华盛顿世强律师事务所和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担任游说者。根据这两间公司在登记网站的文件，他们将专攻外国投资、政府采购以及与国防授权法案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游说。此外，众达的游说还涉及在商务部和白宫的相关事务，而世强的游说范围则包括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白宫的相关事务。美国前副检察长助理萨米尔·贾恩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高级主管。贾恩于今年3月27日正式登记为华为在美国游说。贾恩的行动曾经引发特朗普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在推特之中说，中国通讯公司巨头华为雇用前奥巴马网络安全官员为说客，这个或者是不可以接受。中达是美国规模最大、地域覆盖最广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该律师事务所在他的官网的中文介绍之中说，在财富全球500强中，过数半数企业长期委托本所为他提供法律服务。 西强亦是华盛顿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登记为华为说客的是西强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坎宁安，他是一位领先的国际贸易律师。除此之外，7月1号华为仲聘请了总部设在芝加哥的盛德律师事务所，理由是出口管制、贸易和经济制裁以及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话题，专注出口和经济制裁的罗伯特·托瑞森以及精通白领犯罪的托马斯·格林和马克·霍普森都将参与其中。这个已经不是华为第一次与盛德律师事务所合作，盛德的合伙人之一是詹姆斯·科尔，他曾经在2011至2015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月28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他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科尔是华为聘请的首席律师。科尔的首席律师资格最近受到美国检方的挑战，检方认为科尔曾经的身份使他能够获得代表明显的利益冲突的机密信息。
8月30号华为的游说律师团当中又加入了一位，这个就是总部设在华盛顿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汉语的官名合伙人是帕顿博格斯，多年来几乎是 K 街权力的同义词。 K 街坐落在华盛顿的市中心，拥有众多游说的公司，被视为是美国总统、国会以及是法院之外的第四大权力。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贝纳2016年加入了汉语，任战略顾问，为美国以及是国外客户服务，并且将专注力是全球业务的发展。没有资料显示贝纳为华游游说，但是贝纳曾经在90年代末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国地位的努力当中是担任领导角色。不过美利坚大学的斯帕认为，聘用律师游说和华为一贯的做法亦都是没有特别大的不同。华为从2010年以来一直是和安可顾问公司合作，在安可公司代表为华为一直是美国前众议员邦克，邦克是贸易专家，曾经担任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离开国会之后专注于国际贸易的游说工作。虽然在个人、团体以及公司的游说行为被视为是言论自由之一，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游说的弊端。失败参与了当时仍然是参议员的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2000年游说系统改革。他说美国前官员参与外国游说虽然不违法，但是却是亦都不算得很有道德。华为利用美国前官员进行游说的做法，亦都引发了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反对。美国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的媒体秘书邓恩在10月10号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援引加拉格尔5月份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的时候说，近年来中共越来越多地转向沼泽，意思就是指华盛顿政治圈的黑暗沼泽，推进他的敌对美国的议程，他们是必须要压制这种所能的是阻止华府高级官员代表对手国，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取得信息，显然需要采取更加广泛的应对行动。加拉格尔担忧，就好像前副检察长贾恩这样的前官员为华为工作可能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是破坏美国结合国际社会应对华为威胁的努力。今年4月加拉格尔在国会推出国会和行政外国游说禁止法案，禁止前国会议员、退休高级军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在2016年的竞选当中，现任总统特朗普亦都提出了政府官员离职五年里面不得为企业或者是外国政府进行游说的计划，不过这项计划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未有得到落实。和特朗普总统关系不一般的游说公司亦都被华为聘请来为华为系游说。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信息仲显示，华盛顿有名的游说公司联邦倡导者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艾斯波西托7月24号是正式登记为华为美国分公司的说客，负责在特朗普政府的电信游说事务。该公司官方网站当中表示，艾斯波西托之前已经是当了将近20年的联邦游说者，并且是共和党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该网站提到，艾斯波西托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丹尼尔顾问团的成员， 可以直接向共和党主席就国家大事提出建议。除了埃斯波西托本人以外，联邦倡导者的成员仲包括了前民主党众议员卡利，以及曾经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担任过一年的高级官员詹尼佛·阿兰吉奥等。而另外，埃斯波西托仲是特朗普胜利金融委员会的成员。
除此之外，华为仲聘请了公关公司挽回形象。根据联邦司法部海外代理登记法案的注册登记表，美国华为公司仲聘请两家美国公关公司为挽回华为的形象展开公关游说，并提供法律服务。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瑞斯博德公共关系咨询和博雅科恩沃尔夫 BCW。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第一次美国公司在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华为的海外代理。美利坚大学的失伯说，与在国会的游说披露网站登记不同，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对相关公司游说活动的透明度要求更严格。游说公司甚至要披露最基层的游说活动，对处于灰色地带的公关公司来讲，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敏感期，亦可能更加保险。根据申报文件， BCW 以$160,000的一次性费用帮助该公司制定媒体战略，将帮助华为与商业伙伴、咨询委员会成员、媒体机构、有影响力者以及关键意见领袖合作。目前 BCW 已经结束了他与华为的合作。 BCW 的董事长是唐纳德·贝尔，贝尔曾经是白宫前总统克林顿的高级顾问，现在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董事长。有媒体报道，贝尔今年年底将退出 BCW。 根据瑞斯博德的登记内容，瑞斯博德将在战略、媒体关系、影响者关系、分析师关系、危机、内容以及社交媒体上提供持续的公关支持，但是不会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瑞斯博德咨询的创始人和集团主席是拉里·韦伯，他的客户包括美国的 AT&T、 可口可乐、通用电器、通用汽车以及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和卢旺达政府。根据瑞斯博德10月递交的最新文件，他们与华为的合作将继续至2020年9月底。这两家公关公司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材料，亦暗示他们与华为的合作比较敏感。瑞斯博德的注册登记称，他们理解的是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而且员工持股。当被问及华为是否由外国政府、政党或者其他组织拥有或者控制时， BCW 表示，基于目前的公开信息，他们将华为理解为一家私营的员工持股公司。两家公司表示，他们已经要求华为证实华为不受外国政府的监督，没有外国政府的股份，不存在外国政府的资助、控制或者补贴等，但是还未获得证实。在公关方面，华为仲聘请了拉斯维加斯的公共电台和他们合作。根据注册内容，拉斯维加斯公共电台将制作节目推进美中关系，而电台亦将与华为合作，将美国公共广播推广到中国。为华为在美国游说的公司仲包括华为在美国的上游供应商，不过华为不承认自己要求他在美国的供应商为他游说，不过失伯认为双方应该有一定的协调和合作。华为主要从事通讯产品的后端集成与组装，美国公司占据了华为上游供应商的主要部分。在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名单之中，美国有33家供应商排名第一。在软件领域，华为与甲骨文、IBM、微软关系密切。华为的全球化以及数字化的管理，给美国信息服务企业带来巨大的业务。在硬件领域，华为的芯片、存储、交换器，比英特尔、思科、德州仪器等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路透社今年6月的报道说，包括高通、英特尔和蔡灵思在内的多家美国芯片供应商正在静静地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后者放宽对华为的销售禁令。根据美国政府反应中心公开秘密网站的消息，2019年高通的游说费用高达$2,400,000，英特尔2019年的游说费是$1,400,000。两家公司的游说对象是财政部、商务部、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今天在公园里面玩，看到有一个人随地乱抛垃圾。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ttletale 以及 push over。
Larry， 你看一个人随地扔垃圾，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站在那里的警察知道？
I don't know， 李华，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a tattletale. Maybe we should just go and pick up the garbage ourselves.
我哋点解要帮佢执垃圾啊？佢应该知道咁样系好冇公德心噶。你话你唔想做个 tattletale， 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咪话我哋向警察报告系唔啱噶
？A tattletale is someone who runs to tell the person in charge whenever someone else does something wrong. Usually, children call each other tattletales.
Oh, tattletale 就系中意告状嘅人。如果一个小老哥唔乖，佢姐姐就话俾妈妈知，咁呢个小姐姐就算系 tattletale。
Exactly. In general, no one likes a tattletale because it seems as though that person is just trying to get attention.
冇错，冇人中意嗰啲成日告状嘅人嘅，佢哋只系想表示一下自己系叻过人哋啫。举个例嚟讲啦，如果我考试作弊，你话俾教授知，咁样你就系个 tattletale， 系咪啊？
Right. You certainly wouldn't be right for cheating on the test, but I wouldn't be a very good friend either.
我当然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啦。嘿，那个扔垃圾的人已经走了。
Yeah, let's go and put the garbage in the trash can. It's not right to leave that on the ground.
是啊，将垃圾扔在地下实在是太差了。我们去将垃圾执起来，扔在垃圾桶里面啦。Larry, 你真是个有公德心的人啊。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细个嗰阵有冇告过边个嘅状啊
？No, but my little sister was an awful tattletale. Every time I did anything she didn't like, she would run and tell our mother.
好得意啊！你个妹妹时时中意去你妈妈嗰度告你嘅状，咁你肯定好曳啦。
Not really. She's just a tattletale.
Hey, Larry， 我真系想听下你妹妹时时去你妈妈嗰度告你个状，咁你有咩反应噶
？I would act really sorry, and my mom would forgive me immediately. My mom is a pushover, so she rarely punished me.
你好识撒赖，特登做出知错嘅样，等你妈妈好快原谅你。哎，系啦，乜嘢系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easy to convince. It also refers to someone who gives in easily.
哦，明白了。Push over 就是指容易相信人，经常让步的人，就好像你啦。乍家一认错，你妈妈就不会罚你，咁就搞掂啦，啱唔啱啊
？Right. Some people are pushovers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nice and just want to make everyone happy.
系啊，呢种人 push overs 一般心地善良，总系想大家都开心。我睇得出你就系呢种人啦。
Me? A pushover?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戏，你想看那套戏和我看的完全不同，结果我们都是看了我想看的那套戏。
Hey, that's just being a good friend. I don't know if you should call me a pushover for that.
好了 Larry, 我说你是 pushover, 完全没有恶意的。Pushover 是不是有负面意思的？
Not necessarily. People are usually pushovers when they're with people whom they care about.
冇错，让步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喜意的人让步的。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ttletale， 就是指喜欢告状的人。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push over， 意思就是指很轻信或者容易让步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